羊吃人的灾难。绵羊是温顺的动物，它只吃草，怎么会吃人呢？但这是发生在中世纪英国的真实事情。请看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·莫尔在他的《乌托邦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，吃一点就满足，现在他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，甚至要把人吃掉。他们要踏平我们的原野、住宅和城市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，在15世纪开始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，海外贸易扩大了。人们对呢绒的需求日益增加，从而使得毛纺织业繁荣起来。毛纺织业的原料羊毛的价格也不断上涨。英国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，因为英国是岛国，气候温和，雨水充沛，草木茂盛，适合畜牧和养羊。英国农民几乎每户都以养羊为副业，为国内外呢绒工厂提供羊毛原料。现在，养羊业与农业相比，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。一些有经济头脑的英国贵族就开始投资养羊业。但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做牧场，贵族们先是用篱笆把荒地或公共土地围起来做牧场，接着又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，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，把所有可以长草的土地都圈占起来养羊。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圈地运动。一时间，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、篱笆、沟渠和围墙分成一块块的土地。对贵族来说，圈地养羊既省钱又省劳力。原来需要20人耕种的土地，改为牧场后只需一个牧羊人，而牧羊人的工资又是农村劳工中最低的。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：绵羊的蹄子把沙子变成黄金。如此一来，大批被赶出家园的农民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，只能四处流浪。不少人甚至病倒饿死，这便是托马斯·莫尔所描述的羊吃人的现象。1547年，英王爱德华六世登基，当时的英国到处都是失地流浪的农民，他们找不到工作，有不少人沦为盗贼和乞丐，社会秩序十分混乱。英国因此宣布反对圈地运动，但一心想发财的贵族们谁也不肯歇手，圈地活动有增无减。于是国王转而颁布法令，禁止农民流浪乞讨。法令规定，只有年老和丧失劳动力的人才能乞讨，而且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乞讨执照。凡是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一律逮捕并加以鞭打，然后遣送回原籍。第二次违令被捕，除了受鞭刑外，还要割去半只耳朵。谁要是第三次违令被捕，则判处死刑。后来国王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法令，凡流浪3天不干活者，就在胸前打上烙印，送回原籍，套上锁链，强迫劳动。凡拒绝强迫劳动者，一经别人告发，就判为告发者的奴隶。奴隶逃亡超过14天的，就被判为终身奴隶，并在前额和背上打上烙印。如果逃亡3次的，则以叛逆罪处死。这样一来，竟有10万流浪汉被判处绞刑。终于，被逼得无以为生的失地农民开始造反，其中最有名的是罗伯特·凯特领导的起义。1549年夏，在英国东部的诺福克郡， 当地政府逮捕了几百个无业流民，准备马上处以绞刑。这些流浪汉被关押在相互连通的四间大石屋中。在被关押者中，有一个长得结实的年轻人，他就是罗伯特·凯特。他悄悄对身边的一个关押者说：“兄弟，看来这一两天之内，我们都要被处死。我认识你，你叫康士恩，是远近闻名的石匠。你年轻，又有手艺，怎么就这样白白死了呢？”康士恩摇了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唉，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呢？家里的田被占了，又找不到活干，只好出来流浪。流浪又招惹谁了？竟然说我们是罪犯。兄弟，我已经约了几个人，准备今天夜里冲出去。几个人怕不行吧？依你说怎么办？”罗伯特·凯特问道。“依我看，我们几百个被关押的兄弟一起杀出去，反正待在这里也是等死。”康士恩一咬牙说道。“好，我们去分头组织。”他们两人把暴动的想法告诉了众人。流浪汉们都觉得等死不如造反，于是大家纷纷想办法砸断了铁链。罗伯特·凯特和康士恩带头从屋顶的天窗中爬了出去，转到石屋的前院，趁两名看守不备，用石块砸死了他们，然后又找到钥匙，打开了石屋的铁门，放出了所有被关押的流浪汉。众人操起棍棒、石块，在罗伯特·凯特率领下，直扑诺福克郡兵器库，夺取了许多武器，又向诺福克郡首府进军。罗伯特·凯特的起义队伍不断壮大，沿途有大批失业工人、破产手工业者参加。到七月初，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0人，起义队伍势如破竹，到七月底就攻占了诺福克郡首府诺里济城。凯特宣布废除圈地，还地于民。英国政府惊恐万状，一方面派人与起义军商量，假意答应起义者提出的要求，另一方面派出了沃里克伯爵率15000名雇佣军前往镇压。沃里克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，他手下的骑兵也都训练有素，不久他们就将罗伯特·凯特的农民军包围起来。经过2天的战斗，起义军大部分逃散了，剩下的一小部分集中在旧车辆构成的工事后面，准备抵抗到最后。沃里克对起义军许诺说：“只要放下武器，就让你们安全离去。”凯特最后率领残余部队停止了抵抗，但他们全部被抓了起来。罗伯特·凯特以及300名起义军最后还是被送上了绞架。被起义吓坏了的诺福克郡地主贵族们还嫌沃里克伯爵心慈手软，杀得太少。据说沃里克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想把农夫们杀光了，自己去种田吗？”这次起义是英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，虽然失败了，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诺福克郡的圈地运动，保存了那里的许多自耕农。这些自耕农后来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的主力。